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看圣经，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是保罗关于讲到因信称义非常经典的一段，很短的一段经文啊，只有两节，我们一同来念啊。这是我们整个的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的主日讲座讲到的第三堂啊，唯独信心啊 ，Sola Fide， 是马丁路德在翻译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受这个词特别的感动，圣灵在那个时候跟他讲话，使他开始反省整个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好，我们一同来念啊，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预备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如果你稍微仔细看一看这两节圣经当中，差不多提到三个重要的一个跟信心有关系的阶段。第一个就是信心使我们与神相合，第二个是信心使我们站在恩典当中，第三个就是信心使我们得到盼望。而这三样东西是过去式、现在式跟将来式，表现了基督徒生命的整个三个阶段，可见信心的重要性，可见信心对于基督徒整个的生命的最根本性的一个翻转都起到的一个作用。但是信心很多时候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信心面对了很大的挑战。如果你有机会去仔细查考上一任的教宗本丢十六，在2013年他退休的时候，他在内部做的一个最后的公开性的讲座，他曾经提到一个很令人失望的一个表述，他说今天的教会已经完全 surrender， 已经完全投降了。今天的教会面对世俗化的攻击的时候，今天的教会面对各种高科技的挑战的时候，今天的教会在金钱的面前，在各种的世俗的诱惑之前，其实这些诱惑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所面对的石头变面包，从圣殿顶上跳下来跟天下的荣耀这三个试探是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教会 surrender 了。而且这个三样的东西的挑战，如果你仔细看100年前、120年前、150年前 Dostoevsky 他所写的那个 Karamazov Brother， The Brother of Karamazov 的这里面的信息当中，其实整个的 Alyosha 这个希望作为一个牧师或者说一个近前的一个代表跟他的哥哥 Ivan 这个对话当中，你会看到就是今天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在世俗化面前，本丢十六说我们已经 surrender， 我们已经投降，我们在这个世俗世界的思潮面前我们抵挡不住，我们已经投降。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再去反省在思考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本丢十六会辞职。他说我要退休了，85岁的老人带领整个天主教世界10亿人的代表的精神领袖，甚至是被看作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代表的，甚至是被看成是彼得的传人的这一个本丢十六，他说我们已经 surrender 了。当我再仔细看看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时候在1999年公映的时候，说是那个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末日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当那个撒旦从世界从那个地狱出来，他要什么俘虐人类的时候，他必须找到那个女孩，他已经控制那个女孩的时候，当每一次他已经控制那个女孩的时候，他要跟她发生性关系，并且生下这是一个 fiction， 这是一个 fiction 改编的一个电影，生下敌基督的时候，我记得在每一次这个导演的镜头回到 Vatican 的时候，那个 Pope 那个电影里面的 Pope 总是说我们要有信心，他每一次说我们要有信心。但是当再看这个伟大的神学家这位本丢十六，我告诉你他一生在跟自由化征战。这个本丢十六是什么，说的难听一点啊，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是天主教背景，我不是要故意得罪啊， 但是实际上你去看的话，这个本丢十六就是宗教裁判所的原来教理部，他们叫教宗，就是教廷教理部，也就是宗教裁判所的所长啊，是这么一个保守派的一个认为要持定所谓的我们的教理就我们的信心的这一位，他说我们已经 surrender 了。我想这段故事或者是这一段的经历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我一直在反省这个事件到底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意味着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人，我感谢上帝，你们还是愿意在这个本来你们可能可以出去旅行的日子，本来你们可以去扫墓的，可能接下来后天去扫墓的日子，顺便也可以带着全家出去郊游的日子，今天我们还是愿意聚在神的家中来聚集，你们是为什么而来的？我想这些都是因为，就是当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教宗他说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还是在想，虽然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挑战，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真的做一个基督徒实在是需要每一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神的时候，你发现实在是一件很艰难很沉重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神是否还在提醒你要有信心？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信心可能跟我刚刚所讲的信心不是同样一模一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刚刚我们说你们义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心指的是一个 saving faith， 一个得救的信心。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老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刚刚在寻求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我们都同样要有信心。信心什么意思？ Fide Sola Fide， 唯独信心。 Fide 是从希腊文 Pistis 这个词来的， Pistis 差不多有四到五种不同的意思。第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faith， 但是在系统神学当中，这个 faith 有一种解释，认为 faith 并不是真的很符合圣经的。所以因为 faith 是什么？ faith 就是我对这个有信心，很多时候是非常人就说是一个不凭理性的，不管他对跟错我都是相信的，我都是有信心的。另外一个就是 belief， pistis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belief， 相信。这个相信就是更多是人主导的，我相信我能够考上北大清华，我相信我能够怎么样年薪多少，我相信我有个怎么样，对不对？是人主导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出去的时候，或者再回到整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来看保罗的对信心的诠释的话，我个人的一个认为 pistis 更好是一个 trust， 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我相信是什么？我头脑相信就可以了，我相信BICF 下个礼拜天还会开门，跟我信靠这个 BICF 是两件事嘛。我理性上我相信不需要投入感情的嘛，是不是？我相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6%，它5.5%关我什么事啊？不需要投入这个尾声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到 trust 那就不一样了。当说到 trust 的时候，你是什么？你是对这个事情不单单是头脑的相信，更是在感情上你是委身的，也就是说越认识你越信靠，你相信这个人或者这个事情，而且是可以依赖的，是一种委身的。至于信实呢，信实就是上帝的属性。那我的理解当中，我们的信心是源于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源于上帝的信实。那今天我们就会对 Sola Fide这个唯独信心展开一些阐述。 Sola Fide 是马丁路德亲自提到的，在他翻译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提到在接下来几个最重要的解经家跟改革中的神学家 Brucer 那个 Bullingen 包括加尔文，都在他们的著作当中有明确的提到，在加尔文要义当基督教要义当中，他有提到在海德堡要理问答当中的60问就提到 Sola Fide 唯独信心。那么这个唯独信心到底指什么意思？乃是指什么？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唯一的工具，唯一的管道，
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渠道，唯一的道路就是信心，而不管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更不是什么你做得好，你有好行为。你知道我们和华人理解这个信心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你会在你的身边，你的好朋友，你在跟他们小组查经的时候，你在跟他们那些你的同事没有信主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会到一个问题，他们会跟你说，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是不是？等我做好一点，我就是什么，我再申请加入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加入基督教跟加入党是一回事情，你懂我意思吗？那当然不是一回事情了，对不对啊？否则的话你们今天都是腐败分子啊，对不起，有的时候也没有完全被圣灵所掌管啊，求主赦免。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想希望通过三样东西来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说，信或者信心使我们与神和好。保罗在第一节他这么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他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称义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称义这个词英文把它翻成 being justified， being justified， 这个词它基本的意思是一个法庭用语。你知道保罗很有意思，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用军事术语，也常常用什么法庭术语。他说见证的时候，见证就是法庭术语，说你在法庭上当法官问你，哎，你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开始做见证了，这个见证。但是在这里说的什么称义，称义是什么？是法庭用语，法官宣布说你这个人没有罪。所以称义这个词跟定罪是对立的，称义跟对立，称义跟那个定罪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他第一个基本意思就是上帝在法律上宣判你无罪，他第二个意思，他不单宣判你无罪，他而且看你是什么公义的。第三个，他将耶稣基督的公义归给你，这就是什么称义。而称义的对立就是你在上帝的眼中看是有罪的，并且上帝在法律上判你有罪的，而且你因着这个罪你就要被罚的，这个就是定罪。所以称义是在法律上，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义，并且得到耶稣基督的公义。那么信心是什么？因信的。因信这个词我有讲过，因信是最容易被误解的。这个 ek pisteos， ek 是 out of， 或者是 by 的意思，或者是有 away from 的意思，但是这个 ek 从来没有 because of， 从来没有因为的意思。但是呢，因为中文的文言文的翻译，因信到今天这个因就变成因为了。所以今天我们极大多数的，我这次刚刚被邀要写一个神学论文，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是关于专门讲中国文化当中对因信称义的一个理解，跟原来西方的这个观念当中，圣经的观念当中这个因信称义的不同。这个因我们最容易的理解就是什么？因为。但是从希腊文，从英文，从原来的文字当中，没有一个可以支持这个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把它解释，这个重点在于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人的信心，这个因是借着的意思，是急着的意思，是通过的意思。它启示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接受恩典的管道。好，我举个例子来说，你们家都有电，都有电灯的啊。今天你不会说我们还是用蜡烛的吧？当然除了情人节之外，对不对？那个我们都有水，对不对？都有水。我做个比方，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就相当于你家里的这个水管，或者你家里这个电线。这个你们家里有电，是一定要有什么电线，要有水，一定要有水管。但是你们家有电，你不会感谢那个电线，你应当感谢什么？发电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比喻，就说这个发电厂好比，或者是水公司好比是天父上帝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他的恩典就是这个电， 或这个水，它可以源源不断的什么，透过这个电线，透过这个水管运到你家里啊、但是什么，你要有这个水管，你家里必须要有这个水管，否则你们家里不可能有水啊。所以但是你感谢的对象不是这个信心啊，是什么，是给恩典的这个上帝。好，我再举个例子，再打个比方，我们都有如果你设想一下，我们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啊，你有一个爸爸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billionaire 最大最有钱的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呢就给了你一张 credit card， 这张 credit card 呢是可以无限透支的。好，我举个例子，就这个爸爸就好比是什么，这个上帝，这个给了你一个无限透支的一个账户，这个账户里面有用不尽的资源，这个就相当于什么，恩典。那么好，你拿了这个 credit card， 这个 credit card 是什么，就是信心。因为你没有这个卡，这个提款卡，你就提不到钱，你懂我意思吗？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得不到这个恩典。但是你不要感谢这个卡，这个你也不说因为有这个卡，你是通过这个卡得到了这个钱，而这个钱的源头是来自于什么，你老爸。同样我们今天因着信心的缘故得到拯救的恩典，这个拯救的恩典是出于什么，天父上帝，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你要感谢的是什么，是给这个恩典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连这个 credit card 都是恩典，连这个信心都是什么，都是恩典。如果这样看来，你就发现就没有什么好夸的了，人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了，对不对？当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既因信称义就得神与神和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你们没有因信称义之前，没有透过信心得到了上帝所看为公义之前，你们实际上是与神相为敌的。我们是跟上帝是敌对的，我们跟上帝是两种不同的势力，所以我们什么，我们不能够与神和好，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跟上帝分开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是与神相敌的。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了吗，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啊。我们今天能够与神和好，但是我们曾经是什么，与神为敌的，而这个与神为敌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还在影响我们。我们今天得与神和好是因着信心，是急着信心的缘故。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到十一节这么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你知道与神和好是保罗在罗马书跟以弗所书非常重要的思想。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与基督耶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今天能够因与神和好，是因为因信称义，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与神和好的心，那个概念是因透过信心来完成的。唯独信心这个观念，其实在我这两天的思想当中，我常常看到是路德，他实际上这个人真的是很伟大了。我不是说他，实在是上帝能够在那个时候兴起这么一个五百年才有一个的伟人，他实在是看到了人里面一些本质的东西。因为什么？他所揭示出来的是信仰跟理性之间的张力。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不知道，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只要信就好了，你不要多。我记得我在留学的时候，常常那些老宣教士最喜欢对我讲的一句话，只要信就好了。后来我发现不单单信，单单信也不行啊，因为很多时候单单信很容易变成迷信啊，或者盲目的信心啊，或者说你信这个三疑，你试试看了。哎，他说你不三不疑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哇，这个是违反基本常识的啊。耶稣到底讲什么意思啊，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在这里面其实路德在彰显一个东西，就是说是我们在信仰生活跟我们理性生活之中的一种张力，而因为根据我们的信仰，根据我们的信心，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感情的力量，这是一种情感的力量。但是理性，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性，它是一种逻辑的力量。而就其本性而言呢，信仰要求我们放弃理性啊，你懂我意思吗？信仰是实在是要求我们放弃理性的。而当我们要放弃理性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又不能够啊，我们又不能够放弃，因为理性它要求我们人自己在主导。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张力，因为什么？当你信仰要求放弃你的理性，放弃你的判断力的时候，它的意思不是完全放弃，是叫你把这个理性跟判断力交给什么？神。交给神，这就是要信心了。而这就是难了，对不对？但是理性呢，就要求我们的判断力必须是我们自己出发的。这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发现有两种判断力，两种征战。这就是为什么你发现你的心中常常有两个声音，理性要求你从这样走，但是一个信心或者是信仰的力量要求你从那里走，所以你就挣扎了，所以你就痛苦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哎呀啊，这是因为我没有读经啊，你再读经你还会有这样的挣扎。哎呀，这是因为我不懂心理学啊，特别是 biblical counseling 啊，我告诉你，再读 biblical counseling， 那个教 biblical counseling 的人他问题才大呢，他面对的问题比你不知道大多少啊，因为他里面有两个，他又要理性，又要那个张力，挣扎啊。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还会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的痛苦，这实际上是每一个人他必须面对的。而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的前进的，所以信心那么难。我这段时间更很有意思，我突然就说，一个礼拜前我做梦梦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来过我们教会，我名字就不提了。那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顶级学者，在他的那个领域里面，他是全世界有名的。那他来过我们教会几次，他也跟我聊过。那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梦到他，也梦中还看到我们教会一个会友在跟他传福音，好像。结果很有意思的，突然四天前我得到消息说他信主。那我们这个会友就告诉我，他说我带着他做决志祷告。我说哇，我当时在这个微信上就挖出来了，不是哭啊，我说神在梦里面与我同在啊，你懂我意思吗？我跟他认识两三年，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他也常常把他的书送给我，那也跟我有一点点的往来，但是我就是觉得哇，上帝就是，但是很有意思啊。那我就说好不好，我去探望他，我然后就说不行，因为呢，他突然又反过来了，他说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我在决志祷，他因为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我们说的所谓的 decision make decision 啊，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他说这我相信我做的决志祷告中讲的每一句话我都阿们，但是他说我不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女，我还不相信我已经被上帝接受。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信心跟理性之间的这种张力。如果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倒觉得你的信仰生活没有不有一点那个啊，有一点好像不太健康。如果你那个感谢神，你的信心实在是太大，但是你得小心，你是不是迷信啊？你如果从来没有产生过困惑。我都是有点问题了，我倒是。但是我话回过来说，信心什么？信心是工具，信心是我们得到上帝恩典的一个工具，一个渠道，一个管道。它不是我们得到上帝恩典的原因，它不是我们得到拯救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否则你会夸大信心的能力，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哎，你说病得医治，因为你有信心，病没有得医治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这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神学观，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信心本身是一个管道，是一个通道，是一个工具，而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是恩典啊，连信心本身都是恩典，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信心是领受恩典的工具，一种方法。所以如此看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信心它是来自于恩典的，而恩典也带出来信心。如果我们花一个次序的话，一定是先有恩典，然后带出信心，并且产生什么行为。这个次序排列组合 Tim Keller 说有九种，我说不对，他数学肯定没有我好，虽然我高考数学也不及格，但是他数学比我还差。我说排列组合有27种，是不是三个三次方是不是27啊？我也错了，所以我说我高考数学不及格嘛，但是我肯定比 Tim Keller 好。 Tim Keller 说只有9种，他说其他8种都是错的，我说不对，其他26种都是错的，原来我跟他都是数学不太好的人。但是 anyway 只有一种排列组合是对的，就是恩典带出信心，信心产生行为。那么信心的目的是什么？信心的目的就是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那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全然依靠基督。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 Sola Fide 为什么说唯独恩典而唯独信心，他只因为唯独信心他能够带来的就是你全然的依靠。这就是我刚刚在开始时候说信心这个词没有信靠来的好， Trust更能够反映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信心。因为什么？你单单的信心你不需要 surrender 你自己，但是在这里面的信心它所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信靠，是一种倚靠。那么信心的果效是什么？信心的果效就是你生命的见证，你带出丰盛的生命，并且什么？有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我们说的行为。我得抓紧，我只有18分钟了，所以我还没有讲第二点，对吧？第二，对不起，这个我希望我不要拖你们的时间。那第二个方面，信心，我刚刚已经讲了第二点了，对不对？啊，其实信心带出的就是恩典，对不对？哎，真是搞笑，你们怎么也不提醒我？我太投入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得把我拉回来哦。那这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一看书我就进去了。我太太跟我讲了10句话，我每一句话都说 yes。Yes， 结果就什么？就出问题了啊！这是非常有信心的表现，你发现没有？啊，好，那么在这里面我讲到，因为我要回过来讲，就是说信心不单单是我们与神和好，信心还带出什么？使我们进入恩典，使我们进入恩典。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因为你只有信心去接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跟你的生命才会发生关系，你懂我意思吗？否则它不能够产生连接跟你。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你们怎么，我们又借着他，借着基督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他说因借着基督，因着信，借着信，使我们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这个恩典跟信心是完全不能分割的，因为什么？恩典是源头，如果没有了这个恩典的源头，我们就不可能产生信心。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有信心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信心还是什么？上帝给的。这个有人说，哎呀，你在这里讲改革中的神学，你是不是改革中？我告诉你，感谢上帝，我读了很多不同神学院，就是没有读改革中的神学院。所以有人听了我讲到就说，哎，你跟改革中的谁谁谁很像。我说感谢上帝，我们是同感一灵，我没有读过改革中的神学，但是我自己领受之后我发现，哎，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们一方面要高举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夸张信心，因为信心也是上帝赐给你的，信心也是恩典，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就没什么好夸的。我的信心比你 Peter 大，所以我不是的。因为你不要忘记，你的这个伟大的信心还是什么？上帝赐给你，你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有什么好骄傲的？是不是？所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恩典那么重要？是因为在所有的事项我们都会看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圣经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多加牧师考我们，我记得我刚刚看到多加牧师怎么看不到了啊？多加牧师有一次考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礼拜三开始，还没有凯贵团契，那时候我们只有那个查经，就我是先查经，然后再海贵团契，都是放在礼拜三的第一年在 BICF 的时候，那多加牧师就跑来考我们一个圣经，他说有很多牧师在那天晚上，大概有三四个牧师，我也在，他说圣经当中只有一节经圣经，只有一节圣经说到是什么？这是上帝的旨意的，你们还记不？谁记得？哇，弄得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我这件事情觉得很羞愧啊，被考倒了啊，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考试考得不过，哎呀，我很羞愧，我就发誓一定要记得这节圣经。后来我就记得，原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8节，因为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要什么凡事谢恩，这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他说全本这个新约圣经只有一次提到这是上帝的旨意的，就这句圣经。为什么后来我在想，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啊？保罗在这里说凡事谢恩，因为什么？都是恩典啊，哪怕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临到你，还是恩典啊，哪怕有一些事情是你不愿意看见的，你觉得很有些事情，有些好比要做牧师，有的时候是很不愿意做的，但是你要看这个事情是上帝的什么恩典。为什么要做牧师啊？不是要来牧养群羊，对，是，但是你要看你，那你牧养上帝的羊，做上帝的工作，应该最最开心的呀，是不是最最开心啊？那我为什么常常不开心啊？哎，我到外面去做神学院的教授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去到处走走，去旅行布道，讲讲讲座，收收讲员费，也很开心啊。啊，到处都是 invitation。现在我因为我被聘了之后，我就不能够到处走啊，对不对？我必须 stick 在这里啊。然后我走太多，我的长老们就开始对我有意见了啊，牧师啊，你知道羊群会乱跑的啊，哈哈哈哈，你知道头发少的人讲话很多分量啊，哈哈哈哈，对不对啊？为什么？啊，发现原来这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就是要我学功课嘛，就是因为我不够好啊，就是因为我不好嘛，就是因为我在教会有很多的功课没有学好嘛，就是神让我在跟你们一起学功课嘛。所以你就看我们的神学生呢、啊，我现在发现，哎呀，我请大家为我们的神学生们祷告，不管我们在美国的这几位，还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这几位，哎呀，我觉得他们都真的很不容易啊。最大的不容易就是他们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魔鬼攻击真的很大。所以做牧师也是啊，所以你们要为牧师们祷告。所以今天早晨有一个姊妹就说，她为什么我都不认识她，都跟我她说这段时间为什么我看到你就要哭啊？不是，她说我一为你祷告就要哭。我说我没，家里没什么事情啊。啊，后来我发现哦，原来她实在是纪念她的牧师啊。他在祷告当中，他纪念他的牧师，他可能在祷告当中，他感觉到他牧师的重担了、啊。所以，但是我告诉你，凡事谢恩呐、啊，凡事谢恩呐、啊。我现在还是这么觉得，虽然有那么多的困难，但是还是凡事谢恩呐、啊。好比说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我很多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我看到我的老弟坐在前面，我每次看到我内疚，很内疚，你知道吗？因为你。其实你提我很多问题了，你去读神学，你就都有答案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非要每个问题来问我，弄得我也没有时间回你，我就很内疚。然后又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每一个都那么可爱，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意见不太什么一样，而且不太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就带来很多的困难。就像一个大家庭，五六个孩子在一起的话，你发现这五六个儿女每一个想法都不太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是恩典的话，怎么看这个恩典？你要有信心了，你要信心，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生命中都是什么？都是有益处的。就像保罗说，我们很多圣经很熟嘛，什么万事相互效力，什么巴拉巴拉一大堆，对不对？这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真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否真的能够凡事谢恩呢？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能够凡事谢恩呐、啊，你也就能够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啊，这就是恩典呐、啊，对不对？那我也必须承认，就是说我在服事当中， 我碰到很多困难的，就是这是跟我的个性是有关系的。那我神也不断的管教我，一定不断的在修理我了。但是因为我的个性跟我做事的风格，我是比较能够看到一个远景，那我也比较容易开始一个工作，但是呢，我不太顾后面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我开始一个工作，看到一个工作，并兴起一个工作的时候呢，很多人他不一定跟我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我缺乏一个忍耐的力量去一个一个把他们什么，就叫统一思想，用我党的话叫统一思想，这个我比较差，所以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团干部，这就是我当时从后背被刷下来的其中一个最本质的原因啊。但是亲爱的听众们，我还是觉得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学习很多啊，对不对？第三个，时间关系，我们进入第三个，信心使我们进入盼望，这是将来的。在这里说，保罗说什么？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信心不单单让我们与神和好，不单单进入恩典，也什么？也能够盼望上帝的荣耀，使我们产生盼望。盼望指的就是什么？将来的事嘛。盼望不是指盼望今天呐，是指明天、后天、将来到永恒嘛。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当盼望永恒嘛。而且这个盼望里面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什么？上帝要，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要再来的，这是一个莫大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人呢，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我当我在写这段的时候，我就很感触啊，我发现我们今天我们很享受活在当下，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对明天没有什么不管，你发现没有啊？今天的人，我就应验过去有一句话，就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呐、啊，这不可以的。我们对历史是有一个使命的，人家想这个老土，这你这又在把200年前的东西拿出来讲，不是的。我们对子孙万代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的，不要讲子孙万代好不好，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下一代是有一个使命的。而我们如果现在我们只看我们今天，我们所这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的鱼啊已经给人吃了差不多了，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每一次你有没有发现，我不太愿意去吃自助餐的、啊，当然除了比较怕那个肚子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再这样吃下去，这个资源全部给我们吃掉啊，我们将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盼望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将来的事情，所以这是表明了我们缺乏盼望啊。我们不管，我们基督徒好像是今天就好像在接受了另外一套思想教规理论，但是我们的生命跟这个再来主再来没有关系的。你有没有发现没有，我们如果一旦我们的生命跟这个主的再来的盼望是没有关系的话，你就发现呐、啊，很要命的事情，什么？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管他最后没有最后审判。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第二个就是说我盼望的是什么？我不单单盼望主的再来，我还盼望我分享上帝的荣耀啊。这个思想我在下个礼拜讲到这个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我会展开来讲。但是在诗篇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精神不是这样，诗篇是什么？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门要等候什么？等候神啊，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你今天你的盼望从哪里来？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我最喜欢盼望的一天就是我祖母发薪水的那天，哎，我的盼望就是我祖母发薪水的那天，因为他一定带一个巧克力给我，很大的巧克力给我。今天我们很少有这种盼望了，好像，因为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实，好像已经让我们真的是享受今天，但是我们不是在享受将来。诗人说：“求你纪念你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啊！”这个盼望是从上帝的应许而来的，是从上帝跟我们立约的这个应许而来的，他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彼得所说的。我说那个 今天其实宗教改革，我想我可能这一个五讲讲完之后，我还会有另外的一个五讲，我下次来的时候讲另外的五讲，专门讲宗教改革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宗教改革之后很快就有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之后，你知道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带给我们对信仰的三个重要的挑战。第一个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你发现你不需要上帝，你也可以解答这个世界的问题。你发现你面对这个世界，你有答案，因为科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所以你不需要信仰了。第二个挑战就是什么？如果上帝就是个伦理的挑战，就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又是全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这个苦难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信仰本身存在的一个价值，有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为什么今天我还要去这个被牧师辅导？我根本不需要牧师辅导，我也心里面有问题，我找心理辅导就好了吧？我为什么还要牧师？不需要。我今天这个生病，我不需要祷告，我直接去看医生就好了。因为什么？因为太容易了，我随时可以看到医生。但是你到500年前，你找一个医生多难？通常医生都是牧师啊，所以牧师都是医生。今天不是啊，今天你一出门，我们在北欧的话，每一个人都有家庭医生啊，每个人都有家庭医生，你随时可以找你的家庭医生啊。所以今天不需要上帝，不需要这个信仰，我这个生病马上找医生，我问那个心理忧郁症，忧郁症也不要去找那个牧师去听改了，不需要了，只要什么，我吃两个那个抗这个那个衰，对 ，anyway， 下个礼拜你讲啊，对不对？就可以了嘛，我还需要牧师干什么？所有的问题你发现都用最快的方式。最容易的方式马上帮你解决掉，是不是这样？但是你知道这在人心里面留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深沟，而这个深沟就是说信仰本身存在的价值没有了，好像没有了，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要有盼望，因为当我们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就一定是有盼望的。我在那个上个礼拜崇拜完结束之后，我跟一个家庭一起吃饭，我们谈了很多。因为这个家庭因为很有意思啊，他们全家都基督徒，就他爸爸不是基督徒，这爸爸正在考虑要受洗，不过这个爸爸每个礼拜天在教会听我讲道，所以他也常常跟我对话，他隔空跟我对话，我在美国的时候跟我对话，我在英国他还跟我对话，我在这里还跟我，他跑到美国去还跟我对话啊。这爸爸很有意思，他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我们就谈到就说，因为他针对我上个礼拜天的讲道的回应，我说世俗化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我说今天信仰所面对的一个世俗化的挑战，但同时面对的是一个高科技的挑战，而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今天有可能面对的一个困难，大家可能开始已经思考或者还没思考，就人工智能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在牛津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教授，问了一个问题，把这个教授给难倒了。我就说，哎，如果一个机器人跑来跟你说，跑到我面前说，哎，蒋老师，我要受洗，我该怎么办？哎，你不要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完全可能的。你知道他有最好的内存，最大的硬体，他最大的数据库，他通过什么？他一秒钟内可以计算4000万次。我告诉你，他的数据库低起来可以比这个全世界最高的楼还要高，你怎么可能？我告诉你，他通过他的高大数据一分析，他发现信仰耶稣基督还不错的，他觉得在所有的信仰金钱、信仰性 sex、 信仰什么家庭幸福婚姻当中，最最牢靠的还是信仰耶稣基督。他跑来跟你说，哎，牧师我要洗礼，你怎么办？你说我不给他洗礼，还是你给他洗？你说好，我给你洗礼，他会说最好用点水礼，因为我不可以下水的，真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亲爱的弟兄们，就说他有没有灵魂啊？他的灵魂要不要得救啊？机器人的灵魂如果有灵魂还是没有灵魂？他如果没有灵魂，你说他没有灵魂，他啪一计算之后，他自己把自己造一个灵魂给你啊，你懂我意思吗？ 人工智能可怕在哪里，就是说当你设定一个最基础的程序开始之后，它就可以不断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李世石跟 AlphaGo 在第三盘当中的一招，突然他什么出的一招，他发现不是人可以出的，不是人可以出，他已经超越了人的智慧。如果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想过，我告诉你，那天我们就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个这个爸爸很有意思，他说我没有，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思考这个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他说我相信就是说，人类有一些最崇高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这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啊！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你。最终在人类历史上可以永存的东西，一定是信仰，一定是精神，一定是超越这些物质的、科学的、眼见的。而我们要得到这些，我们就需要信心。愿上帝给我们信心。